话说来宝从东京回来，在卷棚里找到西门庆汇报。
大爹，俺到东京先见到管家了，然后他引荐我又见了太师老爷，那太师看了帖子把礼物收下了，老爷吩咐尽快写书信，马上派人下山东，把山东沧州盐客王继云等12名记监的全都给释放。那翟老爷还特别嘱咐大爹说，6月25是老爷的寿辰，叫爹好歹上京走走，还说他有话要和爹说。
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马上叫他去乔大户家回话去。这时只见奔四来兴走进来，见西门庆和来宝说话就站在旁边。来宝去乔大户家了，西门庆问奔四，
奔四，那宋惠莲的尸体可烧了？
奔四不敢说话，来兴走到跟前在耳边低声说，
大爹，他老爹送人到火化场去了，拦着尸首不让烧，出言无礼，小的也不敢跟他分辨。
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
这老不死的真是可恶，去请你姐夫来写帖儿。
写完帖子派来安送给了李知县，又派了两个工人用一条绳索把宋人抓到县里，反告他敲诈勒索，当庭打了20大板，打得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还让他写了一张保证书，保证再不到西门庆家缠绕，又责令地方的火葬场工人马上火化尸首。那宋人被打得2腿棒疮，回到家里又严重感染，没几天就呜呼哀哉死了。西门庆刚了了宋惠莲的事儿，就打点300两金银交给银匠，在家中卷棚里打造蔡太师的寿辰礼物。李瓶儿说，
哎，我那边楼上还有几件没裁的蟒衣，等我瞧瞧去。
西门庆就跟着他一起到楼上去找，找出了4件来，2件大红纱的，还有2件玄色胶布，都是宫里御用的，比织出来的花样要强上几倍，这可把西门庆高兴得不得了。打好包，还是让来宝和吴主管5月28去了东京。过了2天，正是6月初1，天气十分炎热，到了中午，一轮火伞当空，无半点云彩，真乃是朔时流金之际，万国如在火炉中。西门庆一看这几天天这么热，就没有出门，在家散发披衣避暑，在花园翡翠轩卷棚里看着小厮打水浇花。这时只见潘金莲和李瓶儿穿着白银条纱衫款款地走来，金莲没戴冠子，粉头油面，朱唇皓齿，两个人手拉着手笑嘻嘻地走过来。李瓶儿说，
你原来在这儿浇花呢，怎的还不梳头啊？
金莲啊，你叫丫头拿水来，我就在这儿洗吧。
金莲叫来安，
来安，你且放下那喷壶，去我屋里对丫头说，叫他们快拿水和梳子来。
来安去了，金莲看见那瑞香花就要摘下来戴，西门庆拦住他，
乖小油嘴儿，你别动，我每人赏你们一朵。
原来西门庆早已摘下来几朵， 浸在一只翠瓷胆瓶里。金莲抢过一只，就戴在头上。西门庆递了一只给李瓶儿。只见春梅拿了镜子梳子来，秋菊拿着洗脸水。西门庆又递了三枝花，
去，给月娘、李娇儿和孟玉楼送去。对了，再请你三娘玉楼来，叫她弹月琴给我听。
金莲说，
那你把玉楼的拿来，等我给她送去，叫春梅给她大娘和李娇儿的送去，回来你再给我一朵，我替你叫人呢，也该赏我一朵。
西门庆笑了，
贼小淫妇，这上头你也掐个尖儿。
于是又给了他一朵，金莲把他带在云鬓旁，就往后边去了，只撇下李瓶儿。西门庆见他纱裙内罩着大红纱裤，太阳影中玲珑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觉春心乍起，见左右无人，头也不梳了，就把李瓶儿按在一张凉椅上放飞自我。不想金莲没有去后边叫玉楼，他走到花园角门口，想了想，把花递给春梅，自己蹑手蹑脚的走到翡翠轩格子外偷听。只听李瓶儿低声说，
亲达达，我身上不方便。
你怎的身上不方便？
不瞒你说，奴已怀孕在身，你将就点吧。
西门庆听了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两个人更加情浓意密，他们的喘息声金莲听得清清楚楚。正在这时，只见玉楼从后面走来。
五丫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那金莲摇摇手，跟着他一起走进轩里，慌得西门庆手忙脚乱。
哎呀，我去了这半天，你干什么呢？怎么还没梳头洗脸呢？
哦，我这不是等着那丫头取茉莉花肥皂来洗脸吗？哎，玉楼啊，你在后边做什么呢？带月琴了吗？
我在后边替大姐姐穿珠花呢，
明儿和吴顺臣媳妇去郑三姐家吃茶带。
月琴啊，春梅给拿来了。
不一会儿，春梅来了。
爹，花都给大娘二娘送去了。
西门庆叫春梅安排酒席来。不一会儿，冰盆内陈李浮瓜，凉亭上微红已翠。玉楼说，
那不叫春梅请大姐姐过来？
西门庆看了他一眼。
哦，他又不饮酒，不用请他来了。
众人坐下，潘金莲放着椅子不坐，只是坐在豆青瓷冰墩上。孟玉楼叫他，
金莲啊，你过来坐椅子上，那冰墩太凉了。
不妨事儿的，我老人家又不怕冰了胎，怕什么呀？
酒过三巡，西门庆叫春梅取月琴来，交给玉楼，又取来琵琶交给金莲。
来，你们两个唱一套赤地当权要太虚给我听。
金莲也不接琵琶。
哼，我才不唱呢，每次一唱你们两个竟在那儿享乐，叫平儿也拿件乐器吧。
西门庆笑了，
这小淫妇就会折腾人。
春梅取来了一副红牙象板，交给了李瓶儿拿着，
他们两个这才轻梳玉指，合着声唱起了《雁过沙》。
丫鬟秀春在一边扇着扇子。唱完了，西门庆递给每人一杯酒，潘金莲不停地喝冰水 吃生果子。玉楼看着他，金莲啊，你今儿怎么光吃生冷的？金莲笑了，
我老人家肚子里也没什么闲事儿，怕什么生冷啊？
羞得李瓶儿在一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西门庆瞅了他一眼，
这小淫妇竟胡说八道的。
正喝着酒，忽见东南方阴云密布，西北方起了雾，雷声隐隐，下起了一阵大雨。不一会儿雨停了，天边挂着彩虹，西边透出霞光来。只见小玉来请玉楼，玉楼看着大家，哎呀，大姐姐叫呢，还有几朵珠花没穿呢，那我先回去了，别惹她怪罪。李瓶儿说，
那咱们两个一起去吧，奴正好还要看姐姐穿珠花呢。
西门庆说，
等一下，我送你们。
他取过月琴递给玉楼，玉楼弹着，西门庆一拍手，众人就齐唱起《凉州序》：
只恐西风又惊秋，暗中不觉流年换。
众人唱着，不知不觉到了角门口。玉楼把月琴递给了春梅，和李瓶儿往后边去了。
西门庆一把手拉住金莲，小油嘴儿，你别躲，我偏不放过你。
他们都走了，你留下我干什么？
咱们两个在这太湖石下取酒来，投个壶耍子，吃三杯。
刚才你和李瓶儿不是都尽兴了吗？还来缠我干什么？
你竟胡说，谁和他有什么事儿？
哎呀，你只要行动就瞒不过我。
怪小淫妇休胡说。
西门庆把他按在花台上就亲嘴儿。潘金莲说，
那咱们去葡萄架那儿投壶耍子儿去。
他把月琴挎在胳膊上，弹唱《凉州序》的后半截儿：清宵思爽然，好凉天。
两个人并肩而行，来到葡萄架下，只见万架绿云垂袖带，水晶碗里一琼浆。
投了十几壶，金莲灌醉了，不觉桃花上脸，秋波荡漾。
秋菊抱来了凉席和凉枕，两个人就在这儿上演了醉闹葡萄架。
西门庆见日色已西，连忙替金莲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来收拾东西。刚开花园门，来招的儿子小铁棍儿从花架下钻出来，赶着春梅：
春梅姑姑，我要吃果子。
你从哪儿来呀？
说着给了他几个桃子李子。
你爹醉了，你还不往前边去，他要见了你会打你的。
小铁棍儿接了果子跑远了。
W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话说， 金莲和西门庆从葡萄架下回来，一夜春宵。到了第二天早晨，西门庆去了外边，金莲大约在早餐的时候起来了，要换睡鞋，这才发现昨晚脚上穿的那双红鞋少了一只，就问春梅。春梅说，
昨儿我和爹扶着娘进来，秋菊抱着娘的铺盖。
秋菊说，
我昨儿没见娘穿着鞋进来。
你胡说，我没穿鞋进来，难道我光着脚进来的？
秋菊说，
娘，你穿着鞋，怎么屋里没有啊？
贼奴才，还装傻，就在这屋里，你替我好好找找。
秋菊三间屋里，床上床下，到处找了一遍，也没找到那只鞋。
哼，我这屋里还出轨了，捡了我的鞋跑了，连我脚上穿的鞋都不见了，还要你这奴才在屋里干什么？
倒只怕娘忘在花园里了，没穿进来吧。
哎呀，那我可真是喝晕了，我脚上穿没穿鞋自己都不知道了。春梅，你去跟着奴才去花园里给我找，找出来便罢，若找不出来，叫他在那院子里顶石头跪着。
春梅真是压着秋菊到花园里和葡萄架下找了一遍，也没找到。春梅骂他，
奴才，这下你还有什么说的？
秋菊说，
是你昨儿开花园门放了那个小铁棍进来，一定是他捡了娘的鞋跑了。
你这个贼见鬼的奴才，还赖起我来了，你不精心看着还敢顶嘴。
说着押他到屋里，跟金莲说没找到鞋。
没找到，你让他出去院子里给我跪着。
秋菊哭丧着脸说，
等我再去花园里找一遍，找不着随娘打吧。
春梅说，
娘，你别信他，花园里地下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是一根针也能找出来，去哪儿找鞋呀？
也罢，春梅呀，你跟着这奴才看他到哪儿去找。
春梅又压着秋菊在花园山底下各处花池边松墙下找了一遍，没有。秋菊慌了，被春梅打了两个耳光，又拉回来见金莲。秋菊说，
还有那个雪洞还没找呢。
那藏春屋是爹的暖房，娘这段时间又没去那儿，我看你找不出来还说什么。
又压着他到藏春屋雪洞里，一进去正面是张床，旁边箱脊上都找了，没有。又在书箱子里找，春梅说，
这书箱子怎么能有娘的鞋呢？你呀，就在这拖延功夫。
只听秋菊说，
这不是娘的鞋吗？
在一个纸包里裹着些棒香排草。春梅一看，果然是一只大红平底鞋，
是娘的，怎么会在这书箱里？好蹊跷的事。
于是两个人来见金莲，
你们俩果真找到我的鞋了，在哪儿找着的？
春梅说，
在藏春屋爹暖房书箱里找到的，和一些拜帖子纸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起。
金莲拿在手里取过他的那只一笔，都是大红四季花缎子白绫平底绣花鞋，绿提根儿， 蓝口金，只是鞋上锁线差了点儿，一只是沙绿锁线，一只是翠蓝锁线，不仔细瞧看不出来。金莲蹬在脚上试了试，找来的这只比旧鞋稍微紧一点儿，这才知道是来旺媳妇惠莲的鞋。
哼，不知什么时候，惠莲那个淫妇把这鞋给了你爹，他不敢拿到屋里，悄悄藏在那儿，不想又被奴才翻出来了。
金莲看了一会儿，
这鞋不是我的啊，奴才，去给我跪着去。春梅啊，拿块石头顶在他头上。
秋菊哭起来，
不是娘的鞋，是谁的鞋呀？我替娘找出鞋来还要打我，要是找不出来还不知怎么打呢。
贼奴才，给我闭嘴。
春梅捡了一块大石头顶在他头上，金莲又换了一双鞋穿在脚上，嫌房里热，
春梅啊，去把那妆台放在玩花楼上，去那儿梳头。
且说陈静静早晨从铺子里进来找衣服，走到花园角门口，小铁棍儿正在那玩呢，见陈静静手里拿着一副银网金圈。
哎，姑父，你拿的什么呀？给我玩玩呗。
这是人家当的网金圈，人家来熟了，我找出来给他。
姑父，你要是给我玩，我跟你换一个好物件。
傻孩子，这是人家当的，你要是要啊，我再给你找一副。你有什么好物件，拿来给我瞧瞧。
小铁棍从腰里掏出一只红绣花鞋给静静看。
这鞋是哪儿来的？
小铁棍笑嘻嘻地说，
姑父，我对你说吧，我昨儿在花园里玩，看见俺爹吊着俺母娘两条腿在那葡萄架下摇摇摆摆的，后来俺爹进去了，我就找春梅姑娘要果子吃，在葡萄架底下捡了这只鞋。
陈静姐接在手里，曲是天边新月，红如蜕瓣莲花，把在掌中恰刚三寸，就知道是金莲脚上之物。
小铁棍儿，你要给了我，明儿我找一对好圈给你。
姑父，你可别骗我，我明儿就找你要。
我不骗你。
小铁棍儿笑着跑远了。静姐把鞋揣在袖子里，心里想，
我几次挑逗他，他都是嘴里说的热乎，到了真格的又跑了，今儿有这鞋在，我得要挟要挟他。
静静来到潘金莲的房里，转过影壁，只见秋菊跪在院子里。
哎，大小姐，你这是为什么呀？
金莲在楼上听见春梅喊，
是姐夫来了。
金莲说，
陈姐夫啊，楼上没人，你上来吧。
这小伙儿打步撩衣上楼来，只见金莲在楼上前面开了两扇窗，挂着香帘在那临镜梳妆。静静走到旁边坐下，看见金莲头发油黑，用手挽着梳，还拖着地。过了一会儿，金莲梳好了头，叫春梅，
春梅，拿点心和茶给你姐夫吃。
静静只是笑不出声。金莲问，
姐夫，你笑什么呀？
我笑你啊，一定是丢了什么。
我东西不见了，关你什么事儿？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我好心倒成了驴肝肺，你倒讥笑我。得，别说了，我走了。
说完就往楼下走，金莲一把手抓住他。
你真会演戏，来旺媳妇死了，没想头了，你还认得老娘呀？你猜，我丢了什么物件？
静静从袖子里把鞋取出来。
你看，这个是谁的？
哎呀，原来是你偷去了，让我又打丫头又到处找的。
那你知道是怎么到我手里的吗？
我这屋里还有谁来？准是你贼头鼠脑的把我鞋偷去了。
你老人家不害羞，我这两天又没来你屋，我怎么偷的？
等你爹回来，我跟他说，你偷了我的鞋不算，还说我不害羞。
你就会拿爹吓唬我。
自古物件主必索取，如果说半个不字，我叫你死在我手里。
哎，你这儿正好没人，咱们好好讲一讲。你既然要鞋，那就拿一件物件跟我换，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
我的鞋就应当还我，换什么换？
五娘，你拿那汗巾赏给儿子，儿子就把鞋给你。
这样吧，我明儿再找一块好汗巾。这汗巾呐，你爹天天看着，不能给你。
我不，别的就是给我100块也不算，我只要你老人家这块汗巾。
好吧，我也没力气跟你纠缠。
金莲把汗巾取出来，给了静寂。静寂连忙接在手里。
静寂，你好生藏着，可别让大姐看见了，她那嘴可不饶人。
我知道。
静寂把鞋递给金莲，把小铁棍儿昨在花园里怎么捡了鞋，如此这般的跟金莲讲了一遍。金莲听了粉面通红。
你看这贼小奴才，把我这鞋弄得漆黑的，看我叫他爹打他不？
你这不是把我供出去了？你打了他不要紧，他就会赖在我身上，说是我说的，千万别说啊。
哼，我饶了这小奴才，除非饶了蝎子。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且说静寂和金莲正说得热闹，忽听小厮莱安在外面喊：
爹在前厅，请姐夫写礼帖呢。
金莲连忙撺掇静寂出去了，下楼来：
春梅呀，拿板子来给我打秋菊。
我找到娘的鞋了，娘还要打我。
金莲把陈静寂拿的鞋递给他看：
贼奴才，你把那个当我的鞋，那我这个鞋往哪儿放？
秋菊瞪着眼睛看了半天。
怪了，娘怎么跑出3只鞋来了？
大胆的奴才，你拿谁的鞋来搪塞我？
倒说我是三只脚的蝉。
不由分说，叫春梅把秋菊拉倒，打了十下，打得秋菊捂着屁股哭。望着春梅说，
都是你开门叫人进来收了娘的鞋，还叫娘打我。
秋菊，你收拾娘铺盖，娘的鞋不见了，娘打了你这几下，你还敢抱怨人？幸亏是只旧鞋，要是娘头上的簪环不见了，你也敢赖别人？娘这是惜情，还是打得少？要是我啊，外边叫个小厮，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你怎么样。
几句话骂得秋菊忍气吞声，不言语了。且说西门庆叫了静姬到前厅，封了礼物，送贺千户提升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本位亲时在永福市都来给他送行。西门庆派岳安送去，在厅上陪着静姬吃了饭，回到金莲房里。这金莲千不该万不该，把小铁棍捡鞋的事儿跟西门庆说了一遍。
看，都是你干得够的，叫那小铁棍儿把我的鞋给捡了，被我知道要回来了。你要不打他两下，等明儿啊就惯坏了。
西门庆气哼哼地走到前面，那小铁棍儿也不知道，正在石台阶上玩耍，被西门庆揪住头发，拳打脚踢，杀猪似的叫起来，这才住了手。小铁棍儿躺在地上，昏死了半天，急得来招两口子来救他，半天才苏醒过来。见他鼻口流血，抱他到房里慢慢问他，这才知道是因为捡鞋的事儿惹的祸。这一丈青愤愤地走到后边厨房，指东骂西，一顿海骂：
贼不逢好死的淫妇，我的孩子和你有什么冤仇？他才十一二岁，知道什么呀？平白的挑唆他打了一顿，打得鼻口流血。如果死了，那淫妇王八也不得好死。
厨房里骂完，又到前面骂，整整骂了一两天。因为金莲在房里陪西门庆吃酒，还不知道。到了晚上，上床宿歇，西门庆见金莲脚上穿着两只绿绸子睡鞋，大红提跟儿。
哎呀，你穿这个鞋怪怪的，不好看。
我只有一双红睡鞋，被那小奴才给弄油了，上哪儿去找第二双啊？
我的儿，你明儿再做一双。你不知道，我呀最喜欢看你穿红鞋，看着心里就爱。
哎，对了，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不说又忘了。春梅呀，你把那只鞋取来给他看看。你认得这鞋是谁的吗？
我不知道是谁的鞋。
你看你那个样儿，还瞒着我，这不是来往媳妇惠莲的一只臭蹄子吗？还像珠宝似的，藏在藏春乌雪洞里带铁匣子里，还绞着些字纸和香一起放着。什么稀罕物件啊，当传家宝呢？怪不得那淫妇死了，一定是进地狱了。又指着秋菊骂，这奴才还当我的血给翻出来叫我打了几下。春梅啊，趁早给我扔出去。
春梅把鞋扔在地上，看着秋菊说，
赏给你穿了吧。
那秋菊拿在手里，
娘这个鞋只能装我一个脚趾头罢了。
秋菊，你还叫我什么娘？她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么把那鞋收藏得这么娇贵，到明儿好传带。没廉耻的货。
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金莲又叫回来，
去 拿刀来，等我把这淫妇的鞋剁成几截子，扔到茅厕里去，叫那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又转过来看着西门庆，哼，你看着越心疼，我越要把它剁碎给你看。西门庆笑了，
罢了，我哪有这个心。
你没这个心，你就赌了事，那淫妇死的不知往哪儿去了，你还留着鞋干什么？还想早晚有空想想他？咱俩这一场你也没这个心，还说要和我一心一意呢。
罢了罢了，小淫妇，就算是这样，他在的时候我也没曾在你跟前行差了礼法呀。
于是搂过金莲亲了个嘴儿，两个人云雨坐一处。话说到了第二天，潘金莲早起打发西门庆出门，惦记着要做那红鞋，就拿着针线筐去翡翠轩台阶上坐着描鞋扇样子，又派春梅请了李瓶儿来。李瓶儿问
金莲，你描的是什么呀？
我呀，要做一双大红鞋，素缎子白绫平底鞋，鞋尖上扣绣鹦鹉摘桃。
哎呀，我有一方大红石样锦缎子，也照你的描一双吧，我做高低鞋。
平儿取了针线筐，两个人一起做。金莲描了一只放下，
平儿，你替我描另一只，等我去后边把玉楼叫来，他昨儿对我说他也要做鞋呢。
金莲来到玉楼的房里，他正在纳着一只鞋，看见金莲进来。
哎呀，你起得这么早啊？
是啊，我起得早，打发他爹去门外给贺千户送行去了。我约了平儿，咱们三个一起到花园里做鞋吧。哎，玉楼，你手里纳的是什么鞋呀？
是昨儿你看我开的那双玄色缎子鞋。
哎呀，你真是厉害，这就纳出一只来了。
是啊，你先坐下，吃了茶再去。
不吃了，拿着茶到花园里吃吧。
玉楼吩咐
兰香啊，去炖茶送花园里去。
两个人手拉着手往外走，吴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着。
你们两个这是去哪儿啊？
金莲说，
平儿让我叫玉楼去给他描鞋样子。
说着来到花园里，三个人一起坐下，拿起鞋扇样子，你瞧瞧我的，我瞧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楼说，金莲啊，你怎么又做平底红鞋了？不如高低鞋好看。你要是嫌木底子太响，就用粘底子的，不是挺好的吗？
玉楼，我这可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他爹因为我那只睡鞋被小奴才偷去弄油了，又吩咐我重新做这双鞋。
哎，金莲啊，提起这鞋，我也不是嚼舌头。李大姐在这听着呢。昨儿你丢了鞋，他爹打了小铁棍一顿，说把他打了个半死，惹得那一丈青在后面海骂。俺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小铁棍进来，大姐姐问他，你爹为什么打你呀？他说，因为在花园里玩，捡了一只鞋，跟姑父换圈来，不知是什么人对俺爹说了，叫爹打了我一顿。原来骂的王八羔子是陈姐夫，幸亏啊有李娇儿在旁边坐着，大姐没在跟前，
要是听见，又是一场骂。
那大姐姐没说什么呀？
你还说呢？大姐姐说，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了，把媳妇宋惠莲逼得吊死了，如今被一只鞋如此惊天动地的反乱，在花园里和汉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折腾了才掉了鞋，如今没有遮羞的了，拿小孩子出气又不是什么大事儿。金莲听了气地说，
那什么是大事？杀了人是大事儿，奴才拿刀要杀主子了。
玉楼，要不是咱们两个听来兴说，那来旺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定出什么事儿呢。他是大老婆，倒说这样的话，你也不管，我也不管，叫奴才杀了汉子才好。就纵容着那惠莲不管，叫他欺大灭小，大家一片假和气，个人冤有头债有主，吊死了还瞒着汉子不说，还推得一干二净，说些面子话，现在倒说我调子汉子了。
玉楼见金莲气得粉面通红，又劝他，
金莲啊，你我姐妹就像一个人，我听见的话哪有不对你说的，说完了你就放在心里别说出去。
金莲可不依他，到了晚上，等西门庆一进屋，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西门庆，
我告诉你啊，那来招媳妇一丈青在后面骂你，说你打了他的孩子，到处嚷嚷。
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记在心里。第二天要撵来招一家三口出门，多亏月娘再三阻拦劝下，西门庆不容他在家，打发他全家去狮子街房子里看守，把平安替回家看守大门。之后月娘知道了，对金莲更加不满。话说一天，西门庆正在前厅坐着，忽然平安来报，
大爹，守备府周爷派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叫吴神仙，在门口等着见大爹呢。
让他进来。
过了一会儿，只见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手拿龟壳扇子，从外面飘然进来，长得神清如长江皓月，貌似太华乔松。原来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声如钟，坐如弓，走如风。西门庆见神仙进来，忙降阶迎接，接到厅上。吃完茶，西门庆问神仙，
请问先生高名雅号啊，故乡在哪儿，是怎么和周大人相识的？
那吴神仙欠身说，
贫道姓吴，名百大百，道号守真，是浙江仙游人，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周老总兵相约要给他老夫人看病，特送来府上看相。
仙长，您会哪几家阴阳到哪几家相法呢？
贫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晓麻衣相法，又晓六人神客，常施药救人，不爱恃财。
西门庆听了更加敬重，
仙长真乃未知神仙也。来人啊，左右放桌，摆斋饭款待。贫道还没看相，岂可先赐斋饭？
哦，
神仙远道而来，一定还没用早斋，用过后再看相也不迟。
于是陪着神仙吃了斋饭，抬过桌席，拿来笔墨纸砚。
神仙说：“我先问你的生辰八字，再看相。”
西门庆说：“
我属虎，29岁，7月28日50生。”
这神仙暗暗十指寻文，想了良久，说：“
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升官福转来。以贫道所讲，你原命贵旺，八字清奇，非贵则荣啊。一生盛旺，快乐安然，发福千官，主生贵子。喜则和气春风，怒则迅雷烈火。一生多得七财，不少纱帽戴呀。临死有二子送老。官人休怪我说，不出66之年，主有呕血流脓之灾呀。”
西门庆忙问：“那当下如何？”“
当下日逢破败，五鬼在家吵闹，生点小气不足为灾，都被喜气神临门冲散了。”
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又问：“
仙长，我的面相怎么样呢？”“官人头圆相短，定为享福之人，体健筋强，绝世英豪之辈，天庭高耸，一生一路无亏，地阁方圆，万岁荣华定取。这都是好的地方，还有几个不足之处，贫道不敢说。”
西门庆说：“
仙长但说无妨。好，请官人走两步看。”
西门庆走了几步：“
你形如白柳，必主伤期。
哦，已经伤过了。
请出手来看一看。”
西门庆伸出手：“
细软丰盈，必享福禄之人也。富而多诈，一生常自足欢愉，中年必然多耗散，一生广得七财，10天内必定加官。今年必生贵子，泪堂丰厚，一主贪花呀。”
神仙相完了，西门庆说：“
请仙长再给我家的房下众人相一相。”
一面叫小厮：“
快去，到后边请你大娘来。”
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都跟着出来，在软屏后前厅。神仙见月娘出来，端详了一会儿，说：“
娘子面如满月，家道兴隆，衣食丰足，必得贵而生子，请出手来看。干将之手，女人必善持家，还有些不足之处，泪堂黑痣必行夫，眼下皱纹，一主六亲若冰炭。”
李娇儿走上来，神仙观看良久：“
此位娘子额间鼻小，必三驾其夫，广有衣食而荣华安享，不见则孤。舌尖露背并蛇形，早年必定落风尘。假饶不是昌门女，也是屏风后丽人。”
吴月娘又叫来玉楼，
神仙观看，这位娘子三庭平等，一生一路无亏，万岁荣华定娶，口如四字神清澈，温厚堪同掌上珠，威命兼权财路有，中主行夫良有余。
那潘金莲只顾嬉笑，不肯过来。月娘催促再三，才过来。神仙抬头观看着妇人，沉吟了半天，才说：“
这位娘子发浓鬓重，光携事已多淫，身不摇而自颤，必主行夫，终须受邀。”举止轻浮为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呐、啊。
向完了，李瓶儿走上来。神仙观看这个女人，皮肤香细，乃富氏之女娘，容貌端庄，乃素门之德妇。
娘子必产贵儿，必受夫之宠爱。27岁前后，定见哭声，甚之甚之啊！
李瓶儿下去，孙雪娥上来。
神仙看了说：“这位娘子体矮身高，额间鼻小，一生冷笑无情，做事机身内重，后来避主凶亡。”艳体丰腰是贱人，眼如流水不连针呐、啊。
月娘叫西门大姐上来相一相。神仙说：“
这位女娘鼻梁低漏，破祖行家，生若破锣，家私消散，受一妖不过27岁。”当受折磨，丈夫反目，性通灵，不遭饿死也艰难呐。
大姐又叫春梅上来，神仙睁眼看了春梅，年约不上29，春梅特意穿了盛装，缠手缠脚出来，到了万福，神仙观看良久。
此位小姐五官端正，必得贵夫而生子，早年必戴珠冠，一夫而得禄，27岁定然封赠，一生受夫敬爱，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屠沙，行不轻，仓库丰盈，财路厚，一生常得贵人怜。
神仙相完了面，西门庆封了5两白银给神仙，又赏给守备府来人5钱银子，拿拜帖回谢。那吴神仙再三推辞：“
贫道云游四方，风餐露宿，要这钱财何用？绝不敢受。”
西门庆不得已拿出一匹大布，
那就送仙长一件大衣如何？
神仙这才接下，让小童收了。西门庆送出大门，飘然而去。西门庆回到后厅，问月娘：“
众人相面相的怎么样啊？”“
哎，相的还都好。只是啊，有3个人相的不对。”“
哪3个相的不对呀？”“
说李瓶儿有时病，到明儿生贵子，她现在怀着身孕，这个也就罢了。说咱家西门大姐儿明日受折磨，不知怎么会受折磨。还有，说春梅后来也生贵子。也许你看好他了， 我只是不信，说他后来带珠冠，有夫人之分。咱家又没官，上哪讨珠冠来？就算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啊。西门庆笑了，哼，他还说我眼下有平地登云之喜，加官进禄之荣，我哪儿得官来？他呀，一定是看春梅和你站在一起，又打扮得高贵，以为是你我生的亲生女儿，估计呀，后来匹配名门，招个贵婿，所以说有珠冠之分。这自古算命，算不着最好，相逐心生，相随心灭。那周大人送来的，咱也不好拒绝了，叫他相相，解解心仪罢了。说完，月娘房中摆下饭，大家一起吃了。列位看官，作者兰陵笑笑生把无神仙相面这一章节写得精彩绝伦。无神仙算命这个人物命运集结号，用算命来预示金瓶梅人物的人生命运。那么《红楼梦》里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是不是跟无神仙算命有点相似呢？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